约瑟夫是犹太史学家，他记载耶稣有一个卷宗，上面写着耶稣是玛利亚和罗马士兵某某某的私生子。他一怀胎就有这种传言，后来那个犹太人不就跟他说吗？说我们不是从淫乱中生的，那话就是在讽刺他呢。耶稣在拒绝中诞生，后来被围剿，这些事情我们都放在大难篇里边去讲他。那么以后他作为一个木匠的儿子，在人间有30年的时间是沉默的啊，没有做什么事情，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，就体验人类的生活，熟悉人类的语言，经历人类的疾苦。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他那个讲的那些比喻、寓言、故事，都是取自人间，取自人间的这些小事。然后圣经呢提了2件事啊，就他在这30年的这个沉寂当中，有2件事圣经提到。一件事就是他12岁那年独自留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，提出了一些让犹太的老师们都吃惊的问题。那3天以后，父母找到他，他却说。
你们为什么要到处找我呢？你们不知道我应该在我父亲的家中吗？
另外一个地方说的是：“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”啊，这是一件事。第二件事就是记载他顺从父母，而且是在犹太教的气氛中长大的，说他的智慧、身量和人喜爱他的心一起增长。这件事说明啊，耶稣青少年的时候是很优秀的，很循规蹈矩的，按着节期到殿里去。献祭呀，啊，敬拜呀，他说如果他照此生活下去的话，他一生会很平顺，也很通达。但是耶稣不是为此而生，所以得到30的时候，真是奇妙了。咱们中国人也说三十而立，哎，那圣经记载耶稣也是30岁的时候出来。我们讲三件事啊，在他正式传道之前，这三件事很重要。一件事就是洗礼。圣经记载，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了，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。他从水里一上来，就看见天裂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：“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”因为这个时候，他要出去开始传道，向世界表明他是神的儿子，他的身份摇身一变，从一个木匠的儿子要变成上帝的儿子。这个不得了，因为他这30岁的时候，他已经认识很多人，而且说不定还远近闻名的好木匠，啊，这个时候他突然出去要改口说我是上帝的儿子，这个需要多大的勇气，啊，就像我过去没信耶稣的时候，跟那些朋友们、战友们、同志们都是讲什么呢？讲马克思主义啊，讲社会主义啊，讲改革开放啊，讲政治啊。讲民运呢，都讲这些东西。突然我摇身一变，讲起耶稣来了。结果他们有人就说你走火入魔了，或者是你怎么怎么着了，就是。那耶稣更厉害，他是从一个木匠的儿子突然要变成上帝的儿子，但是之前他首先要受洗。受洗的时候，上帝那句话，天父那句话，是最最最最重要的，就是耶稣所需要的。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这句话是一个确认，又是一个激励，又是一个号角，就说你可以去了，孩子，你可以到世界上去了，去担当你的使命，带着我的爱，带着我的能力，带着我对你的喜悦，去成全你的命定。所以，耶稣受洗很重要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都受洗。这件事对我个人也是很有意义哈。我记得我当年去密西西比。念神学院的时候，最早的时候是非常的痛苦啊，一个是英文不懂，累得头疼；另外呢，对神学也不感兴趣。我也跟神祷告，我说神呐，我说我不，我能不能想个办法不读了？结突然一句话冒出来，就是耶稣受洗的时候的一句话。当时耶稣受洗的时候，不是施洗的约翰说：“我当受你的洗，怎么你倒反倒来受我的洗呢？”耶稣说：“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， 或者就是诸般的理，就这句话就都脑袋冒出来，说你理当尽诸般的义。我说好。所以耶稣受洗当时直接的意义就是，你要出去做神的儿子，你首先要得着神的确认，神的心意，神的能力，这个东西都在受洗的时候我们看到了，天开了，圣灵降下来像鸽子一样，圣父圣子圣灵在那个受洗的那一刹那合而为一。这是第一件事啊，就是耶稣在出来传道之前首先在约旦河受了洗。第二件事就是旷野，旷野的考验。耶稣在步入世界，也就是奔赴战场之前，必须经受一场考验。这个考验就是魔鬼的三重试探。你看，上帝的考验跟魔鬼的试探是一回事，因为如果没有上帝的允许，魔鬼是没有办法去试探他的。受洗归来，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，是圣灵把他引到旷野的。圣灵的声音非常非常弱，或者叫做微小飘渺，你要想不听很容易就不听，你要想拒绝很容易就拒绝，你不用说 no， 你就不理他就完了，就一阵风一样吹过来。但是你如果要听的话，你越听你就越清楚，以后就声音越来越大。耶稣是被圣灵引去的，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，他就饿了。魔鬼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。耶稣回答说，经上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这是第一个试探，吃的问题。第二个试探是魔鬼领他到了耶路撒冷，叫他站在殿翅上，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注意啊，又是这个话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从这里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，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。耶稣对他说，经上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第三个试探，魔鬼领他上了高山，把天下万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你若在我面前下拜，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。耶稣说，撒旦退去吧，经上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要侍奉他。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，就暂时离开耶稣，有天使来伺候他。这个词用的也很妙，叫暂时离开，因为以后他还会再来。这三重考验的含义很丰富，我们以后会多处提到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只谈跟能力相关的含义。第一，这是对信心的一个考验，没有信心就没有能力，你就无法完成任何使命。那么魔鬼要破坏耶稣的信心，怎么破坏呢？就用了这个话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就怎么怎么着吧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吗？你如果真是的话，你有证据吗？你要不要印证一下？因为刚才在约旦河洗礼的时候，你听到了一个声音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这个声音是不是幻觉呀？是真的吗？你要不要试验一下？你把这石头变成食物，你从殿翅上跳下来，你应该试一试。你知道，耶稣如果接了这个招，立刻就失败了。你一接就意味着你还是不信嘛，你要印证。我们常常讲，神呐，给我印证。神会说，是孩子，不过太可怜我们了，是孩子还软弱，就给你点印证吧。真正的刚强的信心是不要印证的。亚伯拉罕献以撒要印证了吗？我就老想，如果是现在我们的信徒听到上帝的做梦也好，话语也好，意象也好，把你的独生儿子献给我作为活祭等等，那我们第二天早晨醒来一定得先给教会牧师长老打电话，给团契的弟兄姐妹们打电话，为我祷告，这是不是魔鬼的声音还是神的声音。也跟神说，神呐，请你给我几样印证。而且这个以撒不是我的，是你给我的，是上帝应许给他的。你给我的，你怎么会还会要拿走呢？一定是魔鬼在捣乱吧。亚伯拉罕不是，亚伯拉罕第二天带着孩子就上山，啊，就上山。 当然我们现代人已经没有这种清心了，就那他的心一定非常清，清到一个程度，神的声音就听得清清楚楚，一点都没有疑惑，一点都不飘渺。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他听到之后就信。那么试探这些东西啊，就像魔鬼试探耶稣，你是神的儿子吗？你有证据吗？这些试探一定是发生在耶稣的心灵深处。其实因为不仅是他，我们每个人，包括起码我自己知道，在心里边我们常常有两个声音。一个声音呢是来自理，道理的理，这个理会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怎么着，要证据，你应该要分析，这个理会告诉你很多的道理。这魔鬼就利用这个理，合情合理的向耶稣索求他是神的儿子的证据。你看一开始的时候一般是一个主体的姿态出现，让耶稣形成一种自问，我真是神的儿子吗？我有印证吗？你知道我们常常是这样，神真的爱我吗？如果你顺着这个怀疑想下去就上当了。这是理，这都是来自理。只有当另外一个声音，就是灵的声音出现的时候，理的声音才会退去。灵的声音是什么？灵是凭信心说话，灵不凭逻辑，不凭理性，灵说我就是神的儿子，不需要印证，因为神已经说了，我就按照他说的去信。神的话本身就是最高的权威，我就是神的爱子，不需要印证。这句话里隐含着一个灵对理的宣告，我才是我，你不是我。所以每个人身上有两个我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和第八章的时候也讲到这个事情，两种声音，一种声音是来自理性，常情常理，另一个声音来自圣灵，或者是来自你的心灵。听哪一个？哪一个才是你把它当成是我？你们注意大卫的诗里边有好几次他这样说，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恼？当仰望神，他用笑脸帮助你。你知道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是什么意思？两个大卫，一个大卫对另一个大卫说，我的心哪，你当如何如何。那是谁说的？那是灵说的，灵对心说。我自己也在学这个啊，圣灵会告诉你这个念头不是出于神的，你就用神的圣灵告诉他说，去离开我，你这个软弱的家伙。你可以自己骂自己，你这个混蛋，当刚强，当壮胆。诗篇里面经常有这种什么，都是自己激励自己，其实是圣灵激励你。耶稣也是这样，我相信耶稣他有征战，他灵里面有征战，魔鬼对他的试探实际上是一种灵里边他自己经历的东西。罗马书第七章到第八章告诉我们的事情，我们每个人早晚都要经历，就是什么才是我。罗马书第八章说，好，我得胜了，我不再受那个罪的律，肉体的律了，我被圣灵的律所掌控了。 OK， 这是一个考验啊，这个考验就是信心的考验。第二个考验是使命的考验，使命的考验就是神的能力只服务于神所赋予的使命。所以呢，使命对不对决定着你能力有没有。魔鬼试探耶稣说，什么才是你的人生使命呢？难道你不应该追求成功吗？难道你不应该争取尊荣吗？在电翅上跳下来以后，人们会承认你，接纳你，难道你不需要这些吗？耶稣却回答说，我只有一个使命，就是单单侍奉神。那么接下来这个能力就给他，因为圣灵的能力单单的就服务于这个使命，他不会去服务于耶稣为自己争尊荣，争自己的吃喝成功，争世界。圣灵的能力不会服务于这个。我自己也是体会到这个，你说我们是神的仆人使女啊，我们可以向神求能力，求这求那，但是别忘了你求了这些东西干什么。你看耶稣从来没有用他的能力为他自己服务过。这是下面这个第三点我也讲了，对能力的考验啊，能力用在哪里比能力本身还重要。我们都要看这个武侠小说武侠电影看得很清楚，这个武功高的人呢，那个干起坏事来更可怕。你把武功用在哪里？魔鬼对耶稣说，用你的能力叫石头变成食物吧， 用你的能力从殿顶上跳下来吧，用你的能力在世界上大显身手吧。你注意这三个试探啊，都是让耶稣用他的能力。耶稣有没有能力？有。魔鬼说，你的能力不就是用来行神迹的吗？那么你就用神迹来证明你有能力吧。你说你有能力，你怎么证明？你证明这三样给我看看。耶稣一样都不证明。那当然了，我们知道这些神迹耶稣并非不能行，实际上耶稣后来所行的神迹比这要大得多，多得多。但是此刻耶稣却拒绝了魔鬼，因为圣灵的能力不是用来保护自己、满足自己、炫耀自己的，圣灵的能力只用来侍奉神和造福人。所以耶稣通过了三重考验：信心的考验、使命的考验、能力的考验。天父知道耶稣首先成了一个战胜自己的人，然后他才有可能去战胜世界、战胜魔鬼。我想这是每个人的经历，除非你首先战胜自己，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战胜仇敌。战胜我们自己靠的就是圣灵，就是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声音，那个微小的声音。那么第三件事就是在会堂宣告，宣告他的大能、他的权柄能力。他回到家乡，第一次记载他走进会堂，有人把以赛亚书交给他，他打开，找到一处写着说：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然后把书卷卷起来交还执事，就坐下。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，耶稣对他们说：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这段话呢，我们在讲到恩典的时候，我们把它当作恩典的大赦令啊，恩典的宣告。那这里呢，我们是从能力的角度来看，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。什么信心的宣告呢？我就是先知所预言、历代所期盼的以色列的拯救者，你们得救赎的喜年来临了。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。你看耶稣讲的这个话多么有信心，这本来是以赛亚预言弥赛亚的时候所宣告的，那耶稣接过来说：这就是我，这就是我，我来了。这是一个大信心的宣告。那好，这是一个使命的宣告。什么使命呢？耶稣说：我来了是要报告一个大喜讯，这就是被罪恶奴役的人可以自由了，被黑暗笼罩的人可以得到光明了，被魔鬼压制的人可以得到释放了，因为上帝的恩典借着我降临了。最后这是一个大能的宣告。什么大能呢？说圣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。这意思就是说，凡是我报告的都已经成就了，凡是我传达的都已经实现了。那么最后呢，我跟大家分享大能的一体性。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呢？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强调三个概念哈，你们注意到了可能，信心、能力、使命。你看耶稣受洗的时候这三样都出现了，旷野试探这三样出现了，会堂宣告这三样出现了，信心、能力和使命，这三点都活灵活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圣灵举一反三的工作。首先圣灵产生能力，有些人看重神迹，渴望获得能力；有些人不那么看重神迹，不那么渴望能力。你注意，现在我们在教会里边看到的情况就是这种情况：有的很渴望、很渴慕，渴慕的不得了；但是有的不那么渴望这个东西，也不那么渴慕这个东西。他们认为这个东西无关紧要，而且很多的教授啊，他们都认为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。现在我们立足于世界，不是靠神迹奇事，不是靠能力，而是靠理论，而是靠道理，就是靠真理了，靠真理。但是问题不在于这，问题不在于你渴望不渴望，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有圣灵的人必带来能力。你不渴望能力，不渴慕神迹，说明什么呢？只能说明你没有圣灵在身上。就是你注意啊，如果有圣灵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自然会渴慕。你说我不渴慕， 那说明你没有圣灵的感动，没有圣灵的引导。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多多少少都领受过圣灵，而且呢都被圣灵感动过，也不然的话他不会举手信耶稣啊。而且每个人呢也都在祷告中甚至都流过泪，都激动过，火热过，哭过，笑过，唱过，沉默过，啊！但是为什么后来我们没有圣灵的能力？没有信心的情况下，不可能有能力，啊！只有用信心才能支取能力。耶稣行神迹的时候，一再的对那些受者，就是承受神迹的人，都是问你信吗？你的信救了你，都是讲信信信信。那些麻风病人、血漏病人、那些瘫子，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都是毫不怀疑的去摸、去求，是不是？去拆房顶，那是凭着什么？凭着信心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指着他说：“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”耶稣没有说：“见你们的知识学问。”也不愿意说看见你的德行，但是看你的信心。那不仅是耶稣了，圣经里面的信心的伟人，亚伯拉罕是吧，摩西、大卫，他们不是完人，但是他们信心上是不垮的。所以这是讲的第二点啊，这是圣灵激发信心，信心支取能力。第三点呢，圣灵赋予使命，使命使能力能发挥出来啊，这个使命很要紧。如果一个信徒，我们基督徒没有担当神给你的使命，你身上不可能有神的能力。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也有圣灵啊，我们也受过洗啊，为什么我们身上没有能力？因为你没跟神干事啊。这个圣灵将使命放在人心里，承担这个使命的人呢，就会从圣灵获得能力。不承担神的使命，就不会有神的能力。所以我在想，这个能力这个事情啊，是跟圣灵相关，同时又跟信心相关，同时又跟使命相关。我们常常说，我的信心表现在祷告上，这是不错的，祷告时候一定要有信心。但是祷告完了之后呢，你要不要去行动？你祷告的时候充满了信心，你完了以后，你得把脚迈出去，迈向水里，那水才给你分开。所以那个雅各书里边讲，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那这个行为呢，我们常常理解错了，理解成什么德行、善行、好行为。其实我仔细查了哈，不是的，是指信心的行为。比方说刚才讲的这个摊子，他的朋友们把房顶拆了，把他从房顶上坠下来，这是行为。这是什么行为？信心的行为。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就上山，要杀以撒献祭，这是行为。希伯来书讲的行为，这个行为是什么行为？不是亚伯拉罕做好人好事的行为，是信心的行为。因为这个行为根本不是什么道德上的好行为，把自己的孩子杀了献祭，这是一种野蛮行为，这根本不是什么道德行为，但是是信心的行为。拆人家的房顶，那是什么好行为？损坏人家的房屋。你所以说我们常常理解成呢，说你光有对神的信心不行，你还得做好人好事学雷锋，不是这个行为，是你表明你的信心，表明你不顾一切信心的行动。就前面加一个定语，信心的行动。信心没有行动就是死的，信心必须在行动中体现出来，神就给你能力。每个人自己勉励自己，我们常常缺乏的就是行动。你要去做，你在做的过程中，神就把能力加给你。包括传福音，神是要我们行动，你不行动的话，神不会替你行动。我说这些话都是我们彼此共勉哈。我们很多的这个得着，很多的看见，是在我们的失败和痛苦中找到的，并不是我们成功了才记住，是失败了才记住。那下一次就是带着信心承担使命，两者不能偏废。没有信心不行，但是有了信心还得去做，就是承担使命。最后我跟大家说一句话，就是说 一旦我们知道，如果不是靠着圣灵，不是凭着信心，不是为着使命，我们就得不到神的能力。就是一旦我们知道这一点了，那么我们也就知道，只要靠着圣灵，只要凭着信心，只要为着使命，就一定得到神的能力。那我们就去实践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哦，主耶稣，我真知道你是神的爱子，因为你虽然入世为人，但是你却不是照着人的样式活着，而是照着神的样式活着。你虽然有我们人的七情六欲，但是你却不顺从他，而是舍弃他。你虽然有超然的大能，却一丝一毫也不是为了自己使用。主耶稣，请你将你的圣灵、使命和信心都放在我们身上，好叫我们有能力跟随你、侍奉你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